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最近啊，在看智慧书卷箴言书，然后也透过蜗牛三兄弟寻找智慧这个有趣的小寓言故事呢，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是智慧，然后在我们小朋友的生命当中如何开始去珍惜寻求，我们能够过一个智慧的人生。好，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爱您，因为你先爱我们。谢谢主，你是智慧的源泉，求主你帮助我们因着敬畏你开始走上智慧的开端，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在今天能够完全的被您得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蜗牛三兄弟啊，听到蚯蚓小弟、青蛙大哥还有乌鸦他们之间的对话，差点都已经失去了方向了，因为实在是绕来绕去绕不出来。尤其是当他们听到一个说生命在于静止，而另一个说生命在于运动，就在这样的一种非常极端的两个表述当中，三个蜗牛兄弟呢就决定说他们必须要离开那个是非之地，继续往前去寻找答案。既然是乌龟大爷说的生命在于静止，那么他们就决定去拜访乌龟大爷。爬呀爬呀爬呀，终于在当天的晚上爬到了池塘的另外一个角落，乌龟大爷的豪宅。其实乌龟大爷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岁了，只是整个池塘的好几代人都知道，整个池塘大概都没有乌龟大爷的岁数大呢。想来他是这个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了。于是三个小蜗牛停在了乌龟大爷门口，开始敲门。敲啊敲啊，很久以后才听到乌龟大爷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说究竟是谁打扰我睡觉呢？蜗牛老三就说，乌龟大爷，我们是池塘那边的蜗牛三兄弟，我们很想要来寻找智慧，我们听说您是这个池塘里最最最最老的居民了，我们想请教您，您知道智慧在哪儿呢？我们可以去哪里寻找智慧呢？沉默了很久之后，乌龟大爷才慢吞吞地打开了门。哎呀，智慧啊，就是你不要再钻头蜜缝地想要找答案了，智慧啊，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啊，我们的身边哪里有智慧看不到呀？
孩子呀，智慧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就过什么样的人生，不要总是坐着蜗牛想着当乌鸦， 坐着乌鸦想着当青蛙，坐着青蛙想着当乌龟，坐着乌龟我想着……
你想着什么呀？
我想着当兔子吧。
听到这儿，三只小蜗牛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太熟悉乌龟与兔子赛跑的故事了。原来这是真的呀！
这时候，乌龟大爷微笑着看着可爱的蜗牛三兄弟，就对他们说，
其实啊，如果你们能够从这一些传留下来的故事当中学到最美好的道理，那就是真智慧了。
真的吗？那您跟兔子赛跑的事儿是真的吗？您真的赢了兔子吗？
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它是不是真的，而且你们也可以自己尝试。也许啊，今天是蜗牛与青蛙赛跑呢。
哎，好主意。那可是我们还要继续寻找智慧呢。
不急，等你们赛跑完，也许你们就有答案了。
眼看着天很快就要黑了，蜗牛三兄弟忽然想起来，他们已经一整天没有向妈妈报平安了。这时候，蜗牛老大就急着对老二老三说，
我看我们还是先赶快回家吧，明天如果妈妈许可的话，我们再出来找青蛙大哥比试吧。
可是当他们三个朝着家的方向看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是一天的路程啊，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爬回家呢？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今天的故事先停在这里。或许你会非常的担忧，蜗牛三兄弟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家，平平安安的，让他的妈妈不要担心，不要着急。又或许你会在想，他们真的会和青蛙大哥展开一场比赛吗？究竟他们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面，有没有什么最终的得着和突破呢？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凌晨小故事，珍儿会在未来的故事当中慢慢地为您揭晓。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箴言书的第五章，里面呢有一个词是常常出现的，就是我儿，我儿，你不要，你要，或者是你不可。我们会发现箴言书呢，实际上是以父亲的口吻写给自己的儿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家书。而在父母亲的经验当中，父母亲与神的关系和一生当中所积累下来的这些智慧的训词，要带到儿女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命令、教导、建议，还有一些训词。所以其实获得智慧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能够顺服在真理的教导和圣洁的训词当中。父母亲因为爱我们，所以他们常常会给我们一些最美好的充满爱的建议，虽然他们也有不完全的时候，因此我们才需要更深的去依靠上帝。因为即便我们的父母亲再爱我，他们也有不够聪明不够智慧的一些建议，唯有上帝才是智慧的泉源。因此只要我们愿意顺从他的心意，去体会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那我们就能够行在智慧的道路当中。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我们会看到几乎整本箴言书常常提醒我们要听神的话，要听父母亲给我们的最智慧的一些警戒和警告。这就意味着说，只要我们听到那些智慧的言语，把它存记在心里的话呢，慢慢的它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智慧，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做抉择的时候所带出来的那一个智慧聪明的正确的决定。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所教导的和上帝所教导的真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做出一个新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按照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就是愚昧人。但是如果我们从小都选择听神的话，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那么你就已经开始走上了智慧的道路，您一定会拥有一个智慧的人生。我们来祷告。父啊，因为您是智慧的泉源，所以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求主您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好让我们可以数算自己的日子，不叫我们每一天虚度光阴，不让我们每一天活在自己罪恶的辖制和世界的谎言当中。求主你教导我们，亲自的喂养我们，使我们能够越来越茁壮的成长在您的真理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非常的开心，欢迎我们小朋友们能够一起来诵读箴言书的第五章。然后呢，我们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智慧要从听父母亲的话开始呢？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听从训诲，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灵修的时光。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留言在真爱住我家的留言板上，让林正儿知道。正儿非常的期待听到您的分享，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继续的要来跟您学习怎么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子。那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叫做贵重宝剑的生命，我们来探讨儿子的生命成长轨迹。到今天呢，已经是我们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课了。我们希望今天会成为我们所有作为有男孩子的父母亲，我们的一个教功课的时间。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说，神啊，我虽然这么的不足，我虽然这么的软弱，但是我尽心竭力地把我的这个孩子交给你，还给你，因为我这个管家的职责已经尽完了。那对于我们每一个父母亲来讲，我们的一生当中呢，不过就是这几个角色。第一就是管家的角色，我们呢把我们的孩子受托管理，零到十八岁这段时间，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然后他们成年之后离开我们之后呢，他们就要开始对他们的人生负责了。所以十七到十八岁这个阶段，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磨试好的宝剑完全的释放出去的这个过程。我们虽然会有不舍，我们虽然可能觉得自己过程当中已经拉断了好几把弓了，或者呢这个宝剑磨得不够直，不够稳准狠，怎么办呢？可是必须要射的时候仍然要射，所以我们祈求主在我们的软弱上来补足。不要担心我们已经不能够改变的过去，我们要关注的是如今我还可以做什么，将来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改变会导致有一个什么样不同的结果，所以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正儿跟您分享了第一个大的范围，就是人生生存之道的这一个大的方面里面的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人生是生来就是含辛茹苦的，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人生当中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就要在孩子离开我们之前，让他们对人生的本相有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并且呢，预备好他们自己的一个品格，使他们能够去面对人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苦难。另外呢，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孩子在离开我们之前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们身心灵要非常的健壮，
他们灵里面要健壮，心灵的层面要健康，让他们在面对人生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做一个刚强壮胆的大丈夫。这个对一个男人来说一生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好多的时候我们发现男人的问题都在乎他们太懦弱了，或者是没有办法有勇气的去处理面对他们人生当中许多的压力、痛苦和挑战，不知道怎么样把头抬起来做一个男人。因此这一个大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重中之重，我们需要迫切的祷告仰望上帝，同时呢也要知道有些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小心的去维护孩子的心灵的健康，因为高中压力非常的大，马上要接近高考的时间，我们要常常去问他，你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啊？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常常去跟他们有沟通，有同理心，去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去让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的心情，陪伴、聆听过于教导，在这段时间绝对是闭嘴为好。那闭嘴不是说我们不说，我们把所有话都说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我常常鼓励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的父母亲千万千万不要话多，因为男孩特别的害怕唠叨的母亲，所以如果你特别特别想说话的时候，赶快捂住自己的嘴，进入到内室去祷告吧，把自己所有想说的话先说到上帝的面前，让自己的心平静安稳下来，然后才能够以平和的心，像一个港湾一样的把你那个浮躁的心灵的十七八岁的大男孩拥抱起来，让他感觉到安全。因此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当中，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灵。家长呢要三思而后说，每一句话都要三思而后说，说出来的话呢最好很精辟，击中要害，千万不要多话，千万不要啰嗦。用英文那句话说，不要 nagging， 那 nagging 就很像一个那种婆婆妈妈的，整天唠唠叨叨、絮絮叨叨的说个没完，像漏雨的屋檐一样的让孩子觉得心烦。那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定要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常常去聆听他们，让他们确保他们心灵健康。尤其是孩子如果在这段时期有抑郁症的话，我们更加的要小心，要去分辨看他的抑郁症严不严重，有没有自杀的倾向，需不需要去看专业的心理的咨询，然后需不需要有药物的介入等等，这些都是正儿鼓励我们要非常小心的。父母亲千万别说我的孩子我了解，他吃一顿饭就没事了，睡起觉来就没事了。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段时间的孩子如果他真的患了严重的抑郁症的话，那我们会发现有数据表示，就是在十七八岁这段时期如果患上抑郁症的人呢，他们在未来的一生当中有80%的几率是会再复发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忽略了，觉得他只是有点情绪低落，而导致呢我们没有过早的进行一些精神上的或者药物上的一些治疗，以至于我们的孩子在其中他感觉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本来就已经情绪有问题了，我们还让他感觉说你的情绪有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寻找到出口，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从我们这里或者是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帮助。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意识到的，就是维护孩子的心灵的健康。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生命影响生命。这一点啊，其实真儿说再多的强调也不够，因为我们好多时候都认为说孩子已经大了，他们早就了解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我现在说什么做什么反正也改变不了什么事实，他也常常都看不起我们。不，在这段时间孩子仍然是把眼睛盯在父母亲身上，他们仍然是以父母亲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榜样的，不管我们乐不乐意或者他们自己乐不乐意，其实我们对他们的影响仍然非常的深远。因此他们会来询问我们说大学我应该报什么样的专业啊？未来我要做什么事，其实他们还是非常的看重父母亲的意见。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状态，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影响。我们对孩子的教导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还是基于上帝的价值观？我们对孩子的教导是基于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心意，还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是把孩子看成我们自己的产品呢，还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呢？这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去反省的。因此，对于孩子的生命的影响，在这段时间，我们要更加的积极的努力的去成长和改变，想让孩子做一个温柔的、愿意聆听的、懂得去礼貌的与人沟通的人，那我们自己就要做这样的人。不管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对待人生命的态度、对待这个社会议题的态度，都会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真实的生命光景是什么。因此，如果我们有好的影响，这样会协助我们的孩子在离开我们之前，他也会选择做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他会选择说，嗯，我的父母亲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怎么选择，他们会怎么处理，那他就会以效法我们来做出相应的处理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在这段时间在信仰上面兼顾他们，鼓励他们去从护教学的角度去思想信仰，去了解其他的宗教信仰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包容其他所谓的信仰，不是条条道路都通罗马吗？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上天堂？等等，这一些护教学上面的一些非常敏感的话题，我们不要害怕与我们的子女去谈论。尤其是这段时间，十七八岁的年轻男子呢，他已经完全的拥有了一个代表他自己观点的一个这样的主观的意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强加给他，我们同时也不能够掠夺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呢，我们就要允许他来发问，也甚至可以去刺激他去思考。我们甚至可以去主动问他说，哎，孩子，你怎么看待堕胎的问题？孩子，你怎么看待同性恋的问题？等等，这些非常敏感的社会的话题。哦，很多的父母亲说，哎呀，天哪，我自己都搞不定，我还去跟他谈，最好是他千万别来问我才对，我生怕他来问我，因为问了就糟糕了。那如果是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可以抱着这样的态度，就是说，孩子，能不能够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去了解，一起来学习。我们在前段时间把儿子送去参加一个护教学的营会，他回来呢就跟我们分享了他所学的知识，关于堕胎啊，关于同性恋，怎么样在爱心里面用上帝的方法，用智慧来去处理和去与有这样的问题的人去进行对话，有意义的信仰的对话。那从他的身上我们学习很多，同时呢，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真的，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们并不是一个只等着嗷嗷待哺的一个填鸭式教育的这样的孩子，他们必须是成长成为一个可以独立思考、有独立见解的、有他们个人与上帝之间真实关系的独立的个体，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当然，真儿在这里要特别的强调教会生活的重要性，除了我们在家庭当中要帮助扶持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积极地鼓励他参与在教会的群体生活当中，鼓励他开始服侍。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就鼓励他们服侍在儿童主日学当中去服侍，让他们在教会当中找到自己服侍的岗位、一席之地，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活在神的家中，他们不能够脱离教会的生活。不是每一个家庭生活就代表了教会生活，我们没有办法以家来取代教会，我们也没有办法以教会来取代家，我们必须要非常美好的把这二者完全的结合在一起。 让鼓励孩子们在教会的身体当中去成长，与他的同辈人一起去成长。只有这样，当他们有一天离开我们的时候，他们才不会停止去教会，不会说哦，现在教会是我父母亲的教会，我终于可以不去了，那我自己可以选择未来我要不要去教会。知道有太多美国的年轻人就是因为上了大学之后，有70%的孩子会离开教会，这些孩子都是从小在教会成长的。然后在这70%的孩子当中呢，又有90%的孩子是由于父母亲在家没有一个良好的信仰的环境，让孩子看到一个真实的父母亲的榜样。所以今天真儿在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就要鼓励和呼吁我们所有的父母亲，再也没有什么让我们的孩子的一生学会认识上帝、跟随上帝、侍奉上帝更重要的事情了。而在整个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再也没有什么按照神的心意、以荣耀神的方式去教养我们的儿女，并且看着他们成长起来，以他们自己的生命去荣耀上帝，更能够带给每一个父母亲内心最深的安慰和最大的喜乐。真儿巴不得你就拥有这样的安慰、这样的喜乐。愿神赐福给您。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会陆续再为您推出青橄榄树的生命，我们要开始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女儿们，您准备好了吗？如果您对这个系列贵重宝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也特别的欢迎您写信到真爱住我家给林真儿。真儿非常的期待继续的在学习的这条道路上面和您一同长进，因为这条道路是没有止境的，学无止境。只有当我们那一天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交账。因为作为父母亲，我们的四个重要的角色，第一就是管家的角色，第二就是祭司的角色，第三就是门徒的角色，第四就是牧者的角色。而管家的角色呢，到18岁孩子们成年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个角色的这个功用。其他三个角色呢，却持续地陪伴我们的一生的成长。愿我们不辱使命，每一天都竭心尽力地为主摆上。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拜拜。
不忍心再听到你在夜里哭嚎，等不到黎明的委屈，借你我的肩膀让你靠一靠。我想帮你逃离醒不了的梦魇，走出那没有出口的陷阱。想跟